好，弟兄姐妹早安。让我们来看生命记34章、哦、来到最后一章。那在这一章里头我们也看见是这个圣经的一个书卷的一个结束、哦、也是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第一大段的书卷，这个摩西五经的一个结束。那当一个东西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往往它是有一个交界，它不是就停在那里，它就有了一个移交，有了一个交界。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思想到人生的路其实很像是一场接力赛、哦、人生是一场的接力赛。那既是接力赛，意思就是说并不是一个人跑完全程，而是你有你的部分，当你跑完你的部分，你会交棒让下一个人来跟着接手。那很显然在生命记里头我们看到生命记要跟着要迎接约书亚记的一个这样的衔接的当中，就来到这最后一章的这个时刻，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的交棒，把棒子交了给约书亚的这一件事。好，那我们看看在这短短的十二节经文的当中首先我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就是看到了应许之地，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个地方，就神让摩西可以登到这个高山，遥望着耶利哥，遥望着整个平原。那在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的地势也蛮特别的，就是你往往去到一个高处你就可以望得很远，在不同的地方的高处都可以望到不同的地方的远处。那这个是在还没有进到应许之地之前的这个西乃旷野的地方，特别是来到这个所谓的尼波山尼波山的这个地方，当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机会望见，但是我们是从以色列的这个地方望过去从死海那个地方望过去，远远的可以望到这个所谓的尼波山。那在这个地方就看到放眼，就是神亲自带他上山来看看应许之地的风景。所以从他这里的描述里头所看到的拿弗他利从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玛纳西全地犹大地直到西海那个西海指的应该就是西岸，就是地中海嘛。所以意思说从那里望过去的时候，从望到北部，从一直望到南部，南部就是那个犹大旷野的那些地方，就几乎都可以望见，甚至好像就望到那个地中海的那个感觉，就是整片土地，就好像你去看房子哦，所以通常会看哦，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好，或者去看地啊，就看哦这块土地从哪里到哪里，就这样子就这样看了，就是看到了应许之地哦。然而神没有让他进去，那神没有让他进去，当然我们会从人的角度会替他感觉到一个遗憾。其实我把我自己想象成，我如果是摩西，我会不会很遗憾呢？其实后来我想深一层，我觉得我不会，我觉得够了了，我来到这边终于看到了了终于看到了了，那就够了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对摩西的人生来说，摩西的这一生经过了三段的40年，从埃及的40年非常尊贵，作为埃及的王子受了一生很最高等的教育，然而却看到神的带领是另外第二个40年，是去到旷野，在旷野去牧羊。其实在牧羊的过程当中，我也深信也是那个阶段是他最多等候神的时间，最多等候神。那我曾经是埃及的王子，我如今在旷野，我每天对着羊，其实也就是这样子就成为了一个等候神的一个时间。就像611的张年牧师，他每一次思想到他在加拿大的那十年的牧会的经历，那十年牧会的经历有很多的煎熬，可是他常常去到加拿大的一条河的那个河流流域的那个地方，就坐在同一块石头上，在那里安静等候神。所以他一生的功力，他说几乎就是在那个时候锻炼了这一种所谓的安静等候神，以致跟神产生一种叫做灵里的一种的跟神的互动的这种所谓的灵导 哦，就灵里面的祷告哦的这样的一种的方式。那我们就看到说，摩西也经过了第二个四十年，然后就来到了最后一个四十年，就是这最后四十年是紧紧的跟随神，紧紧的哦被神来使用。那我们就看到说，当下当他来到这个应许之地的边界了的，好，可是就没有进去。那我们追想到底那个原因是什么？当然这个原因就是在民数记十九章那里，或者说那个在出埃及记哦那边已经也是有记载了这个事情，就是在击打磐石的这件事情上，神吩咐他，你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哦，可是当下他是在很气的情况底下，他不只打了一下，他打了两下，而神就形容说，你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在百姓面前尊荣神，所以神当下就说，那因为你没有在众百姓面前尊荣我，所以我不允许你进入应许之地。诶，好像看起来是摩西一时好像气盛，一时太过气愤而做了一个很比较冲动的事情，然而这个事情得罪神。诶，这个事情得罪神，果然虽然是得罪神，可是这个事情很严重吗？严重到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就进不了应许之地吗？我们在想说，神，你不是饶恕的神吗？你不是赦罪的神吗？你不是当人回转悔改的时候你就怜悯吗？那我们看到在这个事情上，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我在想，以色列民多有得罪神的，那有谁是得救的呢？岂不是都很惨吗？那可是我们看到在这件事情的背后，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他进不到应许之地，可是另外一个层面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时间，到了你交棒的时间你就应该交棒。你想象一下，如果摩西他不是死在那个时候，而是继续带领以色列人来进到应许之地，那事情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本来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好事嘛，他继续是那位伟大的民族英雄，而且把他们引到应许之地。可是如果他这样一做的时候，那他的时间还是会到的，所以当时间到的时候，那接下来怎么样呢？你会发现接下来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接他的棒做领袖了。我们就看到摩西曾经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这个伟大的神迹，这个壮举，然后经过旷野的时候，面对很多场的征战。那当面对这些征战的时候，摩西怎么样率领百姓就是一战一战的，就是一仗一仗的这样来打了这些胜仗，立定了坚定了他那一位作为以色列的英雄，以色列的领袖的这个身份。可是如果也继续再打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那恐怕他如果一离开了就没有接棒的领袖了。所以你会看到神有更美好的计划，把过约旦河好像过红海的经历让下一代的人来经历，因为摩西所带领的上一代已经过了，可是如今要带领的是下一代。那下一代的话，如果不是下一代的领袖起来带领的话，那很显然就会后继无人了。所以神就让他的时间停在这里，然后耶稣亚起来，那耶稣亚起来才能够带领百姓经过这个过约旦河。那这个过约旦河的经历跟过海的经历有一点类似，那就是这个情形就让整个故事就延续了。然后接下来进到应许之地，要经过的是耶利哥的战、埃城的战，经过一战一战的时候，这些的每一场要打的仗就变成是耶稣亚就是那一位未来的领袖。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刚才提了一个问题，我想象一下，如果我是摩西，我也巴不得够了吧，我已经四十年了，已经走完了这一大段的旷野路，如今已经来到边界了孩子，你带他们进去吧，我的时间到了了。那你想象如果摩西还要重新来，哇，我要重新整装备战，哇，又要去打一场的战，可是不是，我现在率领的都是年轻的大军了， 那我今天这个老扣扣的还要继续来打这一仗吗？我应该要交棒了。所以你发现原来是神真的有他的美好的一个计划。然而他作为一个领袖，他看见了那个应许之地，那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很常上一代有一些的看见，越有远见越好，但是有些东西是神没有让一个人走完，就是一场的接力赛。那接力赛就像400米的接力赛，我即使是拿到第一棒，我知道我的目标是那边，可是我的目标不是跑到那边，我是跑到我的下一个接棒人那里。我要记得，我只要及时的把棒交了给我的第二位，然后我就在背后加油打气，加油加油，快点加油，就是这样子的在背后祝福他，以至于他又跑他的第二层，然后他再把棒交给了第三位。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一个人生，我们要有看见，可是看见之后你会发现有些东西是下一代来成就的呀。所以我想我们也一样的，然而我们当然向神求一个恩典，就是神如果给我们看到的是52年的一个意向的话，那我们仍然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是我们有更多的新的一代要起来，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传承的一个需要传承的一个的世代。好，那第二样事情，第三到第五节这里说到被神使用到终老，那这是非常难得，能够被神使用到老到死，而且不是病死，而是时间一到才离开。那么这个地方说到摩西的死120岁，而且是眼目没有昏花，精神也没有衰败，而且是他的死有神来替他埋葬，真的，当然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那我想这也免了很多这些后来等一下摩西的骨头变成是最象征式或者最有具备有恩高或者影响力或者被偶像化你看到神让这个伟大的英雄伟大的领袖神亲自帮他埋葬解决了，而且圣经的记载是好像就没有人再能够找到他的坟墓在哪里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情况底下，摩西经过了人生的这个最后的这个40年是紧紧的跟随神，所以紧紧的跟随神到一个地步，就是他可以跟神面对面今天的经文的记载包括最下面的那几节的记载，就看到摩西跟神的那种的关系，与神面对面的这个关系，那这个关系就让他经历到原来一生里头是我们是靠着恩典过活，而且如果是跟神贴近到一个地步，你会看见神就紧紧的托住你，到一个地步所谓的超越了他的身体的原本的那种的机能，我们人会老化人会退化，眼睛会昏花精神会衰败，这个是人的身体老化了之后的一个自然的现象。但是我们看到摩西的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圣经这里用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来描述来形容摩西的身体的状态。所以摩西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身体的状态，你就看到这个状态不是在自然的情况底下因为那里没有说摩西吃什么健康补品啊，什么健康食疗像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有很多不同的健康的配套，但是对摩西来说他吃的就是神的配套而已，那神的配套其实是给所有的人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像摩西这样子到老都没有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所以很显然在食疗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他跟神的关系。所以原来跟神的关系能够到一个地步，就像民数记12章形容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就是这一种生命灵性跟神的一个关系，当跟神的关系对了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神给他最高度的评价，他的为人极其谦和原来你可以想象，如果我跟神的关系那么近，应该是神是全能的神嘛，神是无所不能的嘛，那应该我就非常有威望非常有威严非常能够要 命令这个就命令这个，要吩咐那个就吩咐那个，因为那么有威望，那么有权柄。可是原来他那么贴近神，可是到一个地步，他的生命竟然被形容为为人极其谦和、谦卑、柔和。所以就看到原来这是一个属神的生命啊。所以当这样的一个属神的生命能够为人极其谦和的时候，诶，这原来是一个到老到死不生病的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法则。好，虽然我们不能说啊，这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秘方，但是很显然从摩西的身上让我们看到的确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求神保守我们的身体。保守身体是什么呢？要睡得好，要有运动，要吃得好，要吃得健康。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秘诀，就是美好的灵性跟神的关系要对。好，所以在这个关系对的时候，你会看见神的一个超自然的托住你，保护你。好，这个是很重要。好，那来到最后第三样事情，最后一段第八节到结尾的那个地方，就看到了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就是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居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嫩的儿子耶稣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啊，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摩西吩咐啊，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好，那后面那一段也继续描述有关摩西。那在这里记载了这个新的一代起来，就传承恩膏的新一代。你看到新的一代，他领受，他传承。而在这个之前，先有所谓的对摩西的事情的一个善后，哀哭有时，好，但是停止哀哭也有时，停顿下来30天的时间啊，他们在处理对摩西的这个哀悼，好，但是停顿有时，起来行动也有时候。所以人生不同的阶段里头，我们看见不同的时候要做不同的事，可是当这个事情做好了之后，我们又往下一步继续的有一个未来的一个行动。那我们就看到说他这个行动起来就是承受摩西的这个托付，原来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在思想我们常常我们也经历过被按手，我们也经历为人按手有时候好像有圣灵的作为当下就彰显，可有时候也好像没有什么，但是你会看到原来一个信心的行动的按手，一个拣选，一个的托付，一个的传承的按手，我们看到它原来背后是有一个属灵的意义的，是到了时间。而且所谓的到时间，其实在走的过程，你说神有一个命定跟拣选是，但是人也有一个责任跟回应，就人要怎么样的回应。可能就像我们常会听到一句话说，耶稣说被召的人多，可是选上的人少。为什么被召的人多？其实神要发出的呼召是给所有人的，那很多人可能也回应了，可回应之后能不能够持续继续的走下去呢？很显然耶稣亚是其中一位，他从年少的时候就很忠心跟随，那一路跟随到摩西的时间到了，他就兴起成为那一个接棒人。而且你看到那一份这里所形容的智慧的灵来充满他，就是看到原来圣灵的恩膏在旧约里面虽然不多说，但是他是存在的，就是他也同样领受这一份恩膏，恩宠就进来，而且很自然人就对他产生了一种愿意听从他的。那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清新，他就真正的接棒了。所以我想求神真的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一路在神的面前领受六一一代一代的一个的传承，就是我们也从香港六一，从我们的母堂GA六一传承了这个托福来继续延伸六一。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服事的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有第一代的小组长，我们有第二代的小组长，我们也是一代一代的要持续的有这样的一个传承。而这个传承真的也透过按手，也透过祷告，然后把一个恩膏托付了，然后是到了时间你会看到新的一代就会兴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原来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交棒有时，所以原来不是结束，摩西死了不是一个结束，摩西死了只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交棒的一个时刻。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明白今天我们虽然好像还有未来的使命要做，可是不要忘记我们也是抱着一个交棒的心智，让继承人是继续的被预备。好，我想今天这一章我们就停留在这里，然后我们也继续求神给我们恩典，好，来继续面对我们未来的道路。